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和气团团中国时间大年初二、美国时间大年初一的好时节里，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各位龙年达达，前程似锦，万事如意。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没有想到这个大年除夕之后的这一场节目啊，正好轮到思墨来给各位主持了。其实特别想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放一些这种鞭炮声啊，然后或者是那种新年的歌曲。哎，我实在是觉得今年的年味是格外的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网上的一些新闻，说有一个网友，然后呢他是在这个飞机上空，然后呢俯拍这个机舱外，也就是地面上的一个景象的，然后夜晚的应该是郑州吧，真的非常的热闹，然后就感觉这个整片这个华夏大地啊都在不停的放着礼花，然后呢星光点点，非常的好看。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和家人一起包着饺子，也许可能正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打岳阳电话和国内的亲人们一起来拜年，然后祝福，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这种年味儿。不管怎么样，辛苦了一年，辛苦了整整的这个365天，终于能够在除夕和大年初一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其实特别希望在怎么说呢，在节目当中给各位也带来点这样的年味儿，也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像各位的亲人一样，总是陪伴在各位的身边。相信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每一位节目里的主持人都和各位先说了一个新春快乐 Happy New Year， 但是到思墨这边我就在想怎么能够给各位一点点不一样的特别的。我自己暗暗的就是给自己也立了一个新年的 flag， 就是期待在今年的时候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更多机会互动啊，然后呢能够真的可以跟各位线下见面，然后同时呢也在节目当中一起陪伴着各位，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然后呢在每个周六的晚上和各位说声晚安，哎，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幸福了。那其实说回到我们过年啊这个主题，其实有一点点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华人华侨此时此刻身在西雅图，没有办法回到国内和国内的亲人团聚。尽管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通航也比较顺畅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孩子因为没有办法放假，然后呢和自己国内的亲人分开，然后只是短暂的啊这种两地的过节。其实回家过年这四个字其实真的是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因为它实在是太特别了。就比如说在任何岗位啊，基本上任何岗位只要到了快过年了，他们要必备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抢票回家，收拾年货啊回家，然后呢带上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一家老小啊，走亲访友。这些春节都会给人家感觉一种它是一个跨越着空间的团聚，而不仅仅只是通过一通电话。我记得前两天在这个电视上看一个新闻，提到说中国人这个应该是在除夕当天加上之前的三天的春运，也就是高铁的春运，这个输送旅客高达1.6亿人次。 要知道我们这个14亿人口 1.6 亿的人，就是14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是一定要走动着回家过年的。所以说每年春节无数的人千方百计跨越万里，只为和家人父母共度一个短暂的假期，这种期待当中还夹杂着一些复杂的紧张和忐忑。就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跟我们说他们在北京打拼，然后呢也很辛苦，然后每一年最想要的事情就是赶快把今年手头上的工作做完，然后尽快回家。他们想念亲人，然后呢还要计算着啊能够坚持几天，这个不和爸妈斗嘴。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纠结，就是其实并不是不想念父母，而只是真正相处的时候啊总有一点这种小摩擦。我有时候在想这小摩擦的起因或者是根源到底是什么，后来发现可能其实确实是两代人或者三代人的生活习惯的不同，然后同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很久没有联系了，并不清楚彼此的生活习惯和喜好等等。那要知道啊，爱也许往往不会以最直接最表象的形式出现，就比如说中国的父母就很少会对子女开口说爱，会说啊宝宝我很爱你，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在美国在身边的很多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任何你身边的人吧，如果他们和父母打完电话最后一句话最后可能都会是 love you 之类之类的，但是中国的父母还是比较含蓄的。所以说我们和父母家人之间表达爱理解爱接受爱的方式也不是很相同，所以这些对情感的认知偏差有些时候会造成误解和干扰，把爱层层包裹起来，然后在日复一日对摩擦的习以为常，就更容易让人忽略这本后本质的朴素的爱意。其实我想和各位来了解，我们身边其实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父母之间或者亲人之间的爱的，而确实有一些认知偏差让我们就在回家的时候还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负担感。我希望各位和我来一同走进今天的心灵港湾，一起来感受一下在春节期间和家人啊特别是父母相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如何能够多一点点信心与期待，多一点点耐心和陪伴，能够让身边最重要的人能够暖心一整年。好，我们先讲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不如回家吧这五个字的分量。爱的理解可能是最基本的健康和安稳，所以说很多时候不如回家吧也是给自己的一句开脱，或者是一个放下一切担子一切负担的一个注脚。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经历过一些困难挫折比如说职场危机啊感情上的失败啊，很多时候你就会想到小时候的一些挫折。小时候我们是怎么面对挫折的呢？有些时候呢是父母啊安慰安慰陪伴一下哄一哄啊，然后呢但现在你会发现你好像很难和你的爸妈去说你工作上的不顺，因为他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那不如回家吧。然后也许我们想要的安慰好像就变成了回家和不回家，回家就是被安慰到了，不回家就是好像依然无解。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爸妈在国内啊或者是说在一些小城市里边街坊的邻居呢都可能选择留在家乡当公务员啊做一些安稳的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做生意每天可以回家吃饭，也不用交房租，也攒了不少钱，当然也不存在打什么岳阳电话呀买一张昂贵的上万的机票啊这样的问题。也许啊我们口中的梦想自由在爸妈的眼中太遥远了，他们可能更在乎的是 我们是不是平安，是不是健康，是不是下班以后有一顿热乎的饭吃，是不是周末可以轻轻松松的啊去周边的公园溜达溜达。这么想想，早点睡觉，按时吃饭，这些叮嘱，这些出现在微信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爸妈发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我们常常忽略，但是它其实包裹着的是我们父母对我们最深刻的深厚的挂念。因为思墨也是30几岁的人了，所以我的父母也是出生在60、70年代的父母，他们其实确实吃过了太多的苦，所以他们的决策的模式就变成了风险规避式的。什么叫风险规避呢？就是一向倾向于做保守的低风险的事情，也不想让孩子再受苦。所以说互相不理解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因为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些认知的偏差，或者叫做同理心差距，这个在英文当中叫做 empathy gap。 我们的同理心是由我们的经历感受编织而成的，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经历一模一样的人，所以就自然没有感同身受一模一样的可能性，那么理解偏差就这样产生了。那举个简单例子，刚刚说到你想要和父母倾诉一下你在工作或者感情上的一些小小苦恼，你想要爸妈安抚你，鼓励你啊继续去闯，但是爸妈呢第一句话可能就会是不如回来吧，那就是想让你回来。所以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理解的过程，那只是我们往往会对至亲有着更高的期待，却少了更多的耐心。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啊没必要天天总觉得自己跟爸妈无法沟通，因为用他们的思维模式来讲，你所诉的苦无非就是想要找一个解决方法，那你解决方法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家啊，爸妈养着你。我之前看到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呢是在这个上海做小红书的博主啊，也现在很流行的这个互联网的应该算是大 V 了。那对于他远在湖北小城的父母来说呢，就是一件超出认知的事情。那他根本不理解，就父母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小红书。那么解释完之后呢，他就会觉得说，那这是也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呀。这也就是网上发发帖子，然后拍拍照片，然后跟陌生人去回答等等等等，他不觉得这件事一些好像多么光彩，或者是多么值得拿此为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这个朋友呢，就是他用很好的方法，他在网上就专门写到啊，他经常是把爸妈带到上海来，然后把他的圈子啊，然后呢这些朋友啊带到家里玩，同时呢也把爸妈带到他们的局上去。那爸妈虽然加入不了群聊，但是呢也可以在旁边的旁听和相处，也可以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眼中的美好世界。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听到这里会说了，哎呀，我的父母真的属于那种扫兴的父母，就是你要让他去一个他不喜欢的圈子里，然后就跟那些陌生人讲话，他们会更加局促。那这里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括号啊，就是一小备注，如果爸妈不是那种特别开明的且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你把他们硬融在一些圈子里，他其实会也很难受也很别扭。但是我想说的重点就是千万不要放弃去争取理解，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能不能从爸妈身上获得安慰，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为爸妈表达爱意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这里我想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啊，大家都知道思墨一直在国内做一档节目叫做与世界说。那么与世界说当中，我们在第三季的录制时，正好我的父母都在北京。那天其实我们的这个录制的任务其实非常的紧张，而且时间也很匆忙，内容量也很大。但是我在那天快要结束的最后一场的时候，还是把我爸妈接来。然后我记得我帮他们打了车，然后给他们打车打到录影棚，然后呢专门出来接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2楼的我们的一个可以看到全场录制的一个位置。然后 我就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坐在二楼看着我在台下录节目，然后呢去感受我作为制片人的一个工作的整个流程。从那以后呢，我发现他们并没有觉得说我做一档节目是一件好像很昙花一现的事儿，或者是说觉得说不应该或者是消耗时间了，他们反而会开始理解我的工作，觉得啊我自己做这么一个节目，这么一大摊子的事儿，然后这么多人要负责要去管理，也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出去忙了，我说我要出去开我们的节目的内容会了他们都会很理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尝试把他们带到我们的身边，让他们去理解感受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我说第二个观点啊，也是父母的观点，就是买这没用的干啥，多浪费钱。我觉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过年的时候买年货啊，给家里人带回去。我可能经常有很多朋友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买这干嘛呀，没啥用啊。我父母其实也是这种人，就是你比如带回去衣服给他们，他们会说哎呀家里衣服够多够穿的了，你买吃的回去说哎呀都吃不动，哎呀我们都年纪大了也吃不了多少，别买了。然后你要买到什么好玩的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按摩仪啊，然后一些这个什么电子产品啊，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说哎呀买这干嘛呀，浪费钱，我也玩不明白，哎呀我也不会弄，也不会充电这个那个的。所以我发现啊，中国的爸妈就是有一种在爱的接收上面有一点别扭的表面拒绝，这个也是一种好像有口头禅一样，就是我好像东西还没有拿出来，他们就准备好了这句话在等。但其实他们是真的不喜欢吗？他们真的不需要吗？好像都不是。有些时候我也会跟朋友聊，我说哎，你们爸妈是那种扫兴的爸妈吗？他们问我什么叫扫兴的爸妈，我就说擅长于拒绝，擅长于否定，且擅长于这种比较违和的，然后需要稍微推脱一下的。那他们会说哎，好像确实是这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举个简单例子啊，有朋友会跟我们分享说，比如说在过年前，然后呢精心一个月挑选礼物，然后得到的反应就是买没用的干啥。然后呢真的你送到他们家手上的时候，他们会不舍得用啊，放进柜子里，不舍得吃，放进冰箱里。我其实真的是相信他们收到是开心的，但为什么反应总是扫兴？所以前两天我还专门和我的父母去交流这个事情，我说可不可以在新的一年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就是做一个不扫兴的爸妈。我前段时间和几个朋友，然后带他们到我的家乡大连玩，然后呢其中呢有个朋友也是带了他的妈妈，然后呢这个当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我们去到我们大连的海边，然后他有一个海盗船，海盗船大家都知道，游乐场里的海盗船。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大概也年纪比较大，比我还大一些，然后呢他就突然间可能就是兴致起来了，就说哎呀我想去玩这个海盗船。那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他去玩的时候呢，我就陪着这个我朋友的妈妈站在旁边，然后他妈妈就说了，说哎呀我要是年轻个10岁20岁，我也想上去陪他玩。然后我当时反应其实很惊讶，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那不会觉得说很无聊吗？或者说干嘛要在下面等他或者是怎么样？他说不会啊，他说你可以支持他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尽量的去参与进去。我在那次之后就非常的感触，我回家以后就跟我自己的妈妈说，我说可不可以做一个不扫兴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大多数的父母会说的是什么呢，说哎别上去玩了，花的钱干嘛呀，哎呀都多大了还上去玩，都40了还要去玩海盗船，别人笑不笑话。所以这些时候我真的觉得当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真的是人间的幸事。刚刚再说回来，送礼物表达爱这件事情上，家人们也许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和学习，因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好像都不太了解如何心安理得的接受爱的馈赠，表达感谢，直接的爱意和情绪都其实是很罕见的。所以有些时候啊， 他们可能会用拒绝来表达，没必要，不送我也知道你喜欢，不送我我也知道你想着我。但这种拧巴在我们看来就变成了一种负面情绪。所以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我朋友嘛，他们的这个把这个情况处理的就很好。比如说他先会做一些不会给爸妈造成心理负担的，比如教他们如何使用微信，然后呢看到他们生活当中需要什么解决的事情呢，就先帮他们主动解决，让他们逐渐的意识到我们已经有解决能力的有解决难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已经有更多的能力去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物质条件。其次呢，他也会在爸妈为自己付出的时候主动大方的表示感谢，就像给爸妈提供一个榜样一样，让他们知道如何可以面对爱意表达并且积极的反馈。有了这些基础，再送给他们礼物啊，他们接受起来就会变得轻松一点。那么在这些关键当中，我们就是要学会要告诉家人，学会大大方方的接受，也不用太在意他们嘴上说的啊不要啊不用花费啊。其实你们真的不知道，爸妈真的是在一转眼就要开始跟他们的老姐妹老朋友们炫耀，说哎你看我孩子给我买了一条金项链，哎呀我说了不要买非要买非要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在和父母的相处之间，他们的这种拧巴并不是负面情绪，而真正的是一种关心和表达。我们要学会去用心听，用心表达，你会发现每一个家里都自有爱，而爱自有声音。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要学会肯定的言语。那么在收到了这些爸妈的关心或者是父母的一些疼爱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就是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所谓的一些服务的举动，比如做了一桌好饭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是可能想要和我们拉近距离，给我们一点过年氛围。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还可以跟他们一起逛逛街啊，一起体验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去拍一拍汉服的全家福，或者是一起去钓钓鱼。也许每个家庭的爸妈都有不同的喜好，但相信肯定还有更多爱和团圆的感受是需要我们一同发掘的。所以今天和各位分享了几个和父母过年相处的一些小技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这个时候啊，就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个 MV， 就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叫《稻香》。这首歌的 MV 里边小时候看觉得还特别感动，就是被生活这个毒打的中年人回到乡下的家里，就治愈了自己心里的苦，我就感觉特别好。那长大后我再重新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 MV 一倒过来看就能看到家的力量是怎么存在于我们人生当中的。那正是因为我们失败后有家可以回，有亲人可以治愈自己，那么我们才会成为节目里的那个男主角女主角，勇往直前的勇敢的在大城市里走南闯北。所以说来自家人的爱无声的构成了我们人格中非常重要的底色，也是支撑着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顶梁柱。所以说正是因为它过于重要又过于基础，所以我们才会对这种很重要的东西没有感知。但是你要知道，无论它怎么样有小瑕疵，或者让我们有些时候还会很头痛，但它一定是一个不会断电的手机。它运行良好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它难以割舍，甚至还会觉得它不好用啊，卡顿啊，跟不上时代等等等等。但是当有一天你的这部手机没有办法开机的时候，那你相信一定是非常难受和焦虑的。所以在对极其重要的东西觉得理所当然没有感知的心态，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无感知状态。也许我们很多时候对家人也处在一个无感知状态里，却忘记了这可能是无声的爱给了我们最牢不可破的底气。所以 这今天呢是过年的新年时刻，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表达，如何去反馈，如何能够更好的顺畅的去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新的感悟，新的体会。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2024年的第一期的心灵港湾。那么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和家人能够去体会这份暖意融融的家的美好。那么再一次祝各位新年快乐，龙年大吉。思墨和西雅图中文电台一直陪伴着各位，再一次祝各位龙年吉祥，万事如意。祝各位听完好梦哦。